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中间接受我们的敬拜，就让我们全谦卑感恩的心，我们继续在这个地方来到敬拜，来到侍奉你。我们以下要打开你的话语，求主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到教导帮助我们，让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到思想领受的经文，是旧约箴言第25章第11至到第15节。这段经文有个主题，就是讲到我们怎样来到讲说话，讲说话的艺术。我们愿意神在这段经文里面来到教导帮助我们，要得怎样我们每日所讲的说话能够是荣神益人。请大家先听我读完这一段的经文。旧约箴言第25章第11节话，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这个的精金的装饰。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雨的风云。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截断骨头。神赐过给我们一种的独特的能力，是其他的动物是没有的，就是这个言语和这个文字上面的能力。其他的动物可能有，但是微不足道。鹦鹉都懂几句说话，但不能够有什么的作用。神给人类有讲说话，有文字的能力，叫我们能够建立历史，亦能建立文化。是最重要的，神给我们有语言的能力，叫我们在群体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建立。群体的生活要建立得好，是靠我们彼此语言上面那种的沟通。我亦都相信我们在世界上面要生活得好，在我们的事业上面有成就，我们讲说话的能力亦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人，他在他的言语的能力上面，他能够充分地能够表现到他一个有讲话艺术的人。我们都在这处提过，心理学家提醒我们，在婚姻失败的人中间，一半是因为他们沟通上面出现问题。而这个的犯罪学的专家也都提醒我们，在监狱里面坐监的人 90% 这些的囚犯都是在沟通上面、言语上面他们有困难的人。很出名的这个的管理学的专家 Peter Drucker 也都告诉我们，在工作的场合那处 60% 的问题出现是因为沟通上面失败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成功在这个世界上面何等需要是操练自己，懂得怎样去沟通，懂得怎样去讲说话。第一方面，我们讲说话的艺术，第11次告诉我们，就是一种的讲合适同埋合适嘅说话，嗰种嘅智慧，同埋嗰种嘅艺术。你话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金苹果呢、这个苹果其实都可以咧，原来嘅意思系其他嘅水果，譬如话杏啊，譬如话橙啊，都可以嘅。呢、这个唔系最重要，系苹果系橙系杏，呢、这个唔重要，即系话一个水果。对人有益有帮助的水果，而且金的，在这个情况里面是金的，不是镀金的，不是金色的，这里是讲得很清楚，是金的一个苹果。在银网子，这个银网子也未必是一个网，这个原来意思就是一个金的苹果镶嵌在一个物体的背景那处，银的物体的背景那处，是几个美丽，是几个有价值一个的艺术品来的。就是我们讲说话讲得好的时候，不单止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的艺术来的。好像一个金苹果在银网子的里面。你要讲什么说话是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一句话呢讲得合宜。这个合宜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讲得合适，适切那个时候的需要。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合适，讲得合适。一句这样的说话讲得合宜。其实都整体来讲，就是说 好，原来嘅意思咧就系、是，个用词就系话咧，一句说话放喺一个车轮上边。嗱，今日我哋可能觉得冇咩特别意思，但你想象一下，古代嘅时候未曾发明呢个嘅车辘啊，咁你运货物嘅时候几咁辛苦，要抬要担。但如果你有车轮嘅时候，将呢个嘅货物，好重嘅货物放喺车辘上面，喺个车上面有车辘咧，你发现咧嗰个货物虽然好重，但系咧会运输得好顺畅、好舒服嘅。一句说话讲得合宜，就系咁顺畅，就系咁舒服，就系咁好睇，有种艺术嚟嘅。咁要讲嘅就系话讲说话要讲得合宜。讲得合宜嘅说话，第一咧系嚟自真理啊，真理就系与事实相符合嘅嗰啲嘅言论，嗰啲系真理。所以我哋要讲说话有能力，我哋需要讲嘅是跟事实是相符合的。神的道、神的真理跟我们的生活、跟这个世界的情况是最适切、最符合的。所以神的道是真理，耶稣说他所讲的说话是灵、是生命，是有能力的说话。所罗门写的箴言帮助这么多人，雅歌书、传道书，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呢？当然这个因为神的圣灵默示，也是很适切人实际情况的需要。所以传道书结束的时候，在十二章讲到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凭正直写的诚实话，这个是有能力的说话，能够造就帮助人的说话，这个是真实的、正直的。约伯记第六章讲到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合宜的说话不单止是合乎事实，而且合乎爱心的原则。讲爱心的说话能够鼓励人、安慰人，能够造就人，这个是合宜的说话。说话不单止要合宜适切的需要，而且需要合时。讲好好听的说话但不合时呢，就作用不大。譬如我们常常提到专家今天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教导一个小孩子，跟他讲一些合意、合他的需要的说话，最好在六七岁之前。那个生命六七岁之前是最可塑造的生命。六七岁之后你讲很多东西，可能他的接收越来越少。到二十几岁的时候，你说仔啊坐低，女啊坐低，我有很多很重要的说话跟你讲。讲一大堆很啱、很好的说话，但他未必接收得到，因为你讲的说话不合时。几多做儿女的父母在生的时候没有一句好听的说话给父母听，父母死了之后，特别安息礼拜的时候，你讲很多很好听的说话，不合时，父母已经不存在了。很多做老板、做上司的一个职员，工作好好好得力的助手，做好多好的事，但总是批评，总是不高兴，总是责备。等这个职员有一天忍受不住，好了，既然是这样的情况，我辞职了。忽然间听到个职员要辞职的时候，工作这么好，快点满面笑容讲好多好听的说话，你留在这里已经太迟了，讲说话不合时，过时了。好多年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年的暑假就在一间的工厂那处汽车工厂那处工作。不是，我上司就是这样的人，见到你的时候板起块面，你做得几好的时候几好都好呢，他都是闹你，都是讲些你不喜欢听的说话。到了暑假完的时候，我就跟他 say goodbye 了，我要去翻学了。听到我要走的时候呢，满面笑容讲好多好好听的说话，哎呀真是可惜。心里面话呢，如果你早啲呢咁有笑容，早啲能够讲咁多说话，我哋可以有好朋友做啊。但一直呢佢都扮起块面，好可惜，讲说话唔合时，嘥晒。 第二方面，我哋睇呢度圣经教导我哋讲说话嘅艺术。第二种艺术喺十二节嗰说话，我哋听系一种讲责备人嘅说话嘅艺术。十二节话，智慧人嘅劝诫在信服嘅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精金嘅装饰。呢、这个劝诫喺呢处咧，亦都可以翻译做呢个嘅责备。劝诫责备人，有时我哋苦口婆心讲一大篇咧，好有道理，好得睇嘅责备人嘅说话，但人哋唔能够去顺从，唔能够去接受嘅时候，系枉费心机。但当人肯去接受去顺从嘅时候，系咁几个美丽嘅一幅嘅图画，好似呢度所讲嘅，好似金耳环同埋呢个精金嘅装饰一样，令人睇到嘅时候觉得好舒服，系一种艺术品嚟嘅。今日我哋何等需要有责备人、劝诫人嗰种嘅艺术，以至我哋所讲嘅能够令人接受。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七节讲到，喺群体嘅生活嘅里边，我哋需要互相嘅劝诫、互相嘅责备。嗰度嘅经文话：不可心里恨你嘅弟兄，总要指责你嘅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即是说你一个邻舍他得罪你，或者做了坏事，你就心里面恨他，但表面呢就好像若无其事，表面呢就当他是一个好人一样，因为不敢得罪他。讲责备人的说话，讲得不得体的时候，人家不接受的时候，没有朋友做，责备人的说话不懂讲的时候，令人很难受，令到人不能够忍受。你讲得好的时候，令到人家能够佩服你、钦佩你，而且顺从你所讲责备的说话，这个才是艺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只在心里面说你做错了，我不喜欢你，不要只在心里面说你得罪我，你得罪了整个群体，但是表面呢却不能够提出正面的那种的指责。所以这里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这个指责是爱邻舍的一种行动来的。你个父母真是爱子女的，不单止讲好听造就他的说话，需要的时候都懂得你要警戒他、责备他，这样才是一种真正圣经所讲的严爱。爱中有严，严中有爱。而这个责备邻舍，最爱的时候就不是发泄自己的情绪或者自己的怒气，好像很多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儿女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很嬲，那我们责备他，其实主要是为了要发泄我们里面的怒气，就不是要造就他，不是出于爱心，叫他两败俱伤，儿女又接受不到我们的责备，我们自己呢又损害自己。而且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互相责备警戒艺术的时候呢，这个会影响整个群体的生活。我想最好的例子呢，就是今天我们的社会是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前做父母的很多时候我们很懂得责备，甚至是仗打与责备我们的儿女。现在我们说不行了，专家说不行了，政府都说不行了，会告你是虐待儿童、虐待细蚊仔。在学校里面，老师也都不敢严厉管教学生，拿得太犀利，如果是体罚的时候这个会触犯律法，法律不容许我们这样做。所以去到一个地步呢，屋企里面不能够好好管教细蚊仔，不肯责备他，在学校里面也都没有人肯责备他，结果是社会自食其果。就是好像利未记所提醒我们的，我们要担当邻舍的罪，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做到彼此互相的劝勉、彼此互相的警戒、彼此互相的责备。这是一种很难的艺术来的。所以这里教导我们怎样才能够做到这样呢？ 一种令人敬佩你的那种责备。第一你又说呢，智慧人的劝诫是出于智慧，因为有智慧的人，敬畏神的人，爱神的人，爱神的人他会爱他所准备责备的人。一个智慧的人亦都是充满了神的真理的人，他所说的都是充满了真理的智慧。一个这样的智慧的人加上有爱心，他的责备能够令人佩服。耶稣基督是这样能够是叫人佩服他的一位责备人的主。一个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对那个行淫事被拿的妇人，那人不怀好意的将这个行淫事的时候被人家捉到的一个妇人呢拉到耶稣基督面前。为什么要捉他来耶稣基督那算呢？有两个原因，要考验下耶稣基督是不是可以按照旧约的律法将这个这样的妇人来到赐死。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对这个妇人只有恨，就是没有爱，只是想赐死他，不是关心这个妇人。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耶稣基督好懂处理，耶稣有爱心对这个妇人。他首先问当时的人，你有哪个没有犯罪的，你先扔第一块石头。耶稣弯低个腰在写字起身的时候，个个都走了。耶稣说，我都不定你的罪，因为耶稣也都没有可能定他的罪，因为按照旧约的律法需要两三个见证人才可以定这个妇人的罪，当时都没有见证人，个个走了，所以耶稣按照律法是不可以定他的罪。但耶稣加上一句说话，你可以回去，以后不要犯罪。耶稣轻轻的一句充分流露他的爱心智慧和责备人那种的艺术。耶稣先用爱心将这个妇人的敌人呢是赶走了，耶稣先为他退敌。我想这个妇人很欣赏很感激耶稣基督。这个妇人我们相信在那个情况里面，他亦都已经有一个悔改的心，如果没有悔改的时候，他会在人的面前，耶稣基督的面前为自己来到辩护，为自己讲很多东西，但他没有，他知道自己错，知道自己不对，知道自己犯了罪。一个这样的人，耶稣很有智慧，很有爱心，没有再严厉的责备他。耶稣再严厉责备他的时候，就变成落井下石。因为有这样悔改的心的妇人，耶稣只需要轻一句，你回去，但是以后不要犯罪，就已经足够了。但耶稣基督对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就不是这样，我这班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想在每个聚会那处听耶稣讲嘢，有讲错乜嘢的时候呢，就来抽证耶稣，不怀好意。耶稣讲好多的信息道理给他们听，他们都不肯悔改，结果耶稣很严厉的你要责备这班人。耶稣有智慧，耶稣有爱心，耶稣有责备人那种的智慧，那种的艺术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韩德尔写这个的尼赛亚这个的神剧神曲，很多人因为听这首的歌得到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韩德尔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亦都是他人生最困难、最失败、最老倒的时候。他当时所写的乐曲诗歌，冚唪都卖不出，没人要他的东西。如果他宣布破产，争人钱，他债主常常要来到是将他呢恐吓他，要将他放在监狱的里面。而同时在这个时候，他亦都半边身入面的身呢是不能动的，半身不遂。在这么凄惨、这么痛苦的情况里面，神没有让他来到是灰心失望。神给他一个特别感动写这首的诗歌，他用了23、24日的时间，差不多是不睡觉不吃东西，有很多东西拿到他面前给他吃的时候，他都赶着写。 甚至有个朋友去探佢嘅时候，佢啱啱喺度写紧嗰一句：他被人厌弃。我朋友睇到佢一路喺度作曲嘅时候，一路喺度痛哭流眼泪，自己先被嗰啲诗歌所感动。佢写好之后，去好多嘅城市歌树嚟到系演出。去到一个城市歌树演出之后咧，大家都好赞赏呢首嘅诗歌。咁诶，完咗之后，个贵族走嚟揾佢，就好感激佢，好称赞佢所写嘅。哇！我真系好欣赏你所写嘅尼赛亚，帮助我哋呢个城嘅人咧，俾我哋有好多嘅欢乐，即系话俾我哋好多嘅娱乐，我哋都好开心。听完之后好开心，好大嘅欢乐，好大嘅娱乐。这个韩德尔听到的时候真的很不开心，写这首诗歌圣灵感动他写得这么好，为了造就人，不是为了叫人得到娱乐，得到一些开心，这么简单。这个贵族需要责备，但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韩德尔又不敢正面的大声闹他，只是轻轻地对他说：贵族先生，我好遗憾咧，我只能够带嚟俾你嘅城市嘅人咧，好多嘅欢乐，好多嘅享受，而冇好好令到你城市嘅人成为更好嘅人。呢个系我遗憾嘅事。但我谂呢个贵族都系聪明嘅人，听到佢咁样嘅说话，好得体嘅说话，心里边都受杀悲，知道自己讲错嘢，讲得唔啱。求主帮助我哋，俾我哋都同样有咁嘅智慧，有咁样讲说话嘅艺术，责备人嘅艺术，要我哋所责备所讲嘅说话，能够令人佩服，能够叫人改变。第三方面，我哋所需要嘅讲说嘅艺术系13节嗰处，要讲到忠信嘅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收割的时候有冰雪的凉气，收割的时候好热的天时，工作好辛苦，最需要的就是一些冰雪的凉气。当时他们没有好像我们一样有雪柜，没有好像我们一样有冷气，有钱的贵族或者皇帝就差他们的使者在走上山那处很快就将一些冰雪运落嚟，凉快一阵。可以想象喺咁热嘅天时里边，咁辛苦嘅工作里边，有呢种嘅冰雪嘅凉气，好似我哋今日叹冷气一样，何等舒服！即系一个代言人啊，一代人讲说话嘅人，嗱讲得好，讲得适切嘅时候，对于呢个差派佢嘅人嚟讲咧，系一种何等舒服嘅感觉。即是说我们要懂得做一个讲说话得体的代言人，这个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艺术来的。这个所讲的使者可能是在宫廷里面的大臣被君王派去代表他，代表国家讲说话的。你都可能是今天这间公司的老板找一个职员代表公司，代表老板去跟人谈判。或者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能够亲身去，请你一个最好的朋友，你代我呢，你要办理这件事。一个做大事的代公司去谈判的，一个的代表人去处理重要的事情的，最重要的是忠信、忠实。这个忠实、忠信第一的意思就是说，你所传递的说话呢要清楚，要正确，这个首要的责任，这个是忠信。但是传达人的说话传达得清楚忠实，实在是不容易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那个游戏呢，就是整班人排长龙，我向我隔离的人耳仔细细声讲一句呢比较长一点的说话，那他又传过隔离那个，这样传传到那个龙尾的时候，再叫他讲出来，跟起初你所讲的你完全都不相同的。信息的传递，讲的知道自己讲什么，来听的呢接收的可能跟讲的个意思是完全不相同的。不用说成条龙的人，就算一对一 有时那个接收信息的接收都不容易。好像个农夫呢，有一天遇到他的朋友，他朋友呢就对他说，啊，真的很恭喜你啦，听说呢你最近呢种芹菜，在芹菜上面赚了60,000元、哦。这个农夫说，不是，是我兄弟，不是我，不是芹菜，是菜心来的，不是60,000，是6,000，不是赚，是蚀了。一件事传住下的时候失晒真，他做一个忠信的使者实在不容易的。这个忠信就是很确实很真确的代表人讲说话。这个忠信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很明白了解这个主人他的心意，他的性格，以至你代表他讲说话的时候，你不是只是说他说一你就说一嘛。有时还有些说话他没讲的，但你知道他的心意，你可以代表他讲说话。一个忠信的使者是需要明白猜他的人，他的品格，他的心愿，他的心态，然后你能够做一个忠实的代言人。旧约的先知约拿在这方面就非常的失败，神叫他去尼尼微城那处叫人悔改，因为神爱尼尼微城的人，不想他们死，不想他们灭亡，但他去到只是说神的审判就快到了，很简单讲几句。但是神怜悯这个城的人，他虽然不是很忠实的传递神的信息，他不是很明白神的心意去向尼尼微人传讲这个信息，但是神仍然叫尼尼微人由上至下都悔改归向他。一个忠实忠信的使者是明白他的主人那个心意的，一个忠实的使者是今天很需要的，有那种品格的使者是太过难找了。做好多个老板，啊，你那么忙，你问他为什么你不请到几个人帮你啊？啊，很难的，很难的。为什么很难呢？不是没有人给你请的，因为你请了一个人训练了他之后，他学识了之后，他自己出去开一间公司，学识了之后呢，可能连你的客仔都抢埋去，所以很难将一盘生意呢交给一个人，啊，训练一个人，没有忠信的人去给你来到是任用。一个忠信的人是讲到品格的问题，今天很多商品的代言人都要讲品格的，他是歌星很多人认识他，他是明星很多人认识他，一个艺人球员球星，那就可以做代言人。一旦这个代言人在品格上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公司就说对不起了，不能够用你了，你影响公司的形象，影响我们的产品，因为你的品格有问题。今天我们作为神的代言人，神的真理，神的福音的使者，我们何等需要这种这里所讲的那种忠信，很明白真理，将神的真理是全讲得完全。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可被神信任的人，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是神福音的见证人，我们能够见证神，见证福音，就是因为我们经历我们的神的实在。一个没有在生活上面经历神的人，你叫他传福音是太困难了。一手地我们去认识经历我们的神的人，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有能力的忠实的这个的福音的使者。今天我们的神是在找这样的使者。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另外一方面讲说话的艺术，是第14节那处提到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另外一幅图画就说这个大地经过很多年的旱灾，忽然间见到一片云，一片黑云经过，啊，大家很大的期望，以为这片黑云会带来很多的雨水，但黑云过了去之后呢，一滴雨水都没有， 这个就好像一个人为了讨好人，为了人给人一个好的印象，答应人很多东西，我会为你做这些的，我会给你这些东西的，结果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兑现。空夸送礼是一种谎言，可能承诺了之后有很多的困难，可能也没有尽力去做到，所以变成是品格有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有问题。好像苏所说的一个比喻里面，两个兄弟，爸爸找个哥哥说你去田鼠工作，他说我不去，不肯去。但后来他觉得不好意思，走了去田鼠工作，爸爸因为哥哥说不去就找个弟弟，哥哥不去你去啦，爸爸我去，我一定去，一定听你的说话，一定好好地做，可能讲了很多好听的说话，但结果呢没去到。我想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空夸送礼，但结果是没有承诺到，承诺讲承诺人的说话需要一种的艺术。俄罗斯的人有一句说话讲到，不要将你的承诺放在我的耳朵里面，要将你的承诺放在我的手掌里面，这个才是实际，这个才是真正的承诺，我们所需要的承诺。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文学家，也是神学家，叫路易斯 C.S. Lewis， 他讲过一个见证，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去打仗，打仗的时候有一个的战友，军队里面的朋友常常跟他说，他很挂心家里的太太和小孩子，很恐怕有一天他不能够回到去，不能够照顾他太太和他小孩子。因为他说得多，这个的C.S. Lewis 呢就安慰他，你不用担心，如果你真的不幸有一天战死沙场，我答应你，我负责回去的时候同你好好照顾你的太太和小孩子。承诺了他之后，就是很不幸他的朋友就战死沙场。路易斯打完仗回去家之后，就找到他这个朋友的太太和小孩子，就好好的真的照顾他们在物质上面的需要。但很可惜呢，这个的妇人，他的朋友的太太是一个很难帮助的妇人，不单止没有感恩的心，而且很粗鲁的对待这个的路易斯，令他很难受。如果是我们的时候，我以前答应你丈夫，但是你这样对待我不算数，我们很容易就放下我们的承诺。但路易斯不是，在极大这样的困难之下，他都仍然成就他所答应他朋友要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好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口轻轻的答应人任何的事情，如果答应的时候一定要做得到，这个是讲承诺的说话的艺术。不是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骗子。因为我们常常说在政治家中间有很多写空头支票，承诺选民很多的事情，如果你选我的时候选到我一定是减税，一定加福利，结果选到之后没有减税也没有加福利，令人很失望。今天时代太多这样讲浮夸说话的政治家，令到一般人呢非常的失望。特别我们相信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方面我们需要的见证呢，就是在婚约上面我们的承诺我们要遵守。太多今天的人忘记了在婚礼上面他们所讲的说话，所给出的承诺，半年一年都不够呢，就为所欲为，忘记了在婚约里面所承诺的婚姻是神所命定要遵守一生之久的一种的约，不能够改变的。当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自食其果。今天普遍我们看到 婚約是不受尊重，因為整個社會做生意又不守約，國家所立的國家的約呢亦都一句話單邊主義，那就不用守約了，我喜歡怎樣就怎樣，我是單邊主義的了。很可惜的事情，在今天一個不守約的時代裏面，我們求神興起一班真正的守約者。美國過去好幾年有這個運動，在男士中間這個守約運動，守約者的運動 Promise Keeper， 他們有七個約，其中主要就是我 要守我婚姻的約和神的約。今天之所以神興起這樣的運動呢，就是因為特別可能太多男士呢是不守約的，所以需要興起這個守約者的運動，講承諾人的說話的藝術在今天的時代是重要的。最後我們看第五方面，我們所需要的講說話的藝術。第十五節那處講到恆常忍耐可以勸動君王，柔和的舌頭能折斷骨頭，即是我們講說話如果講得持久堅忍而是温柔的說話，這個樣的說話呢能夠改變人的生命，強大有力，甚至乎連骨頭都是咬斷的，這麼大的能力，求主賜過給我們這樣講說話的能力和藝術。温柔而堅忍的說話，這裡說呢恆常忍耐可以勸動君王，你有很多事要勸君王啊，在上掌權的你不要這樣做，你要這樣做。最難勸服的我們相信就是那些當政的人，因為太多人不同的聲音要他做不同的事，他究竟聽誰好呢？你怎樣才能夠有能力地能夠改變一個君王的態度，改變一個君王的心呢？就是這裡所說的恆常忍耐，繼續說他不聽，繼續說繼續說，這個不容易的，因為繼續說繼續說的時候呢，講到一個時候我們會發怒，說那麼多你都不聽，是當我們一發怒的時候，我們不好像這裡所說的用柔和的舌頭的時候，我們舌頭一強硬的時候，我們以前所有的堅忍柔和的說話全部都損失了。我們對我們的兒女都是這樣，教訓他一樣東西一次兩次他都不聽，三次又不聽，很細聲跟他說，很溫柔跟他說都不聽，最後五六次之後我們發怒了，說那麼多你都不聽，在我們發怒的時候，前面那五六次所說的說話全部都損失了。維斯利約翰有一個很好的媽媽，他們有十九個十蚊仔，維斯利約翰的媽媽有十九個十蚊仔，她丈夫很欣賞她，因為她很懂管教十蚊仔。她丈夫 Samuel Wesley 有一次跟她太太說，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你能夠對一個十蚊仔她的責備或者是訓練的說話一講講二十次那麼多。她說因為我怕那十九次會成為浪費，所以講夠二十次。神要我們學習忍耐的功課，所以耶穌基督教導我們祈禱都是這樣的，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他說我們要常常禱告不可灰心，是不是神要難為我們一樣要給我們，遲遲不給我們難為我們？不是，因為神有祂最好的時候，神給神不給，神拖延不給，神對我們祈禱的回應，請常常記得總是有智慧過我們的禱告，所以不需要惧怕。耶穌說你們要常常禱告不要灰心，他用一個比方，就是一個的不義的官，這個不好的官，不敬畏神，不怕神又不怕人的一個寡婦，一個對頭，常常為這件事呢求這個的官，你幫我出頭。人間一多的時候，這個不敬畏神又不怕人的官呢，他说 唉，唔好俾佢烦我啦，我快啲同佢解决佢嘅问题。耶稣教导我哋要恒常同神讲说话，唔好灰心，唔好失望。呢个唔好嘅观常先系咁样，何况爱我哋嘅神呢？岂不是会因为我哋嗰种嘅恒常忍耐嘅祈求，我哋柔和嘅祈求，佢会听我哋咩？对人亦都系咁样，我哋有忍耐，继续嘅对嗰啲我哋需要说服嘅人，好好同佢讲温柔嘅说话。可能系佢你嘅儿女，可能系你嘅配偶，可能是你嘅兄弟姊妹。但总之，我哋嘅言语要有能力嘅时候，我哋需要坚忍，我哋需要温柔，继续嘅落去。神能够使用我哋所讲嘅说话，求主俾我哋有咁样嘅信心，继续嘅用咁样讲说话嘅艺术嚟发出讲说话嘅能力。全福音系咁样，有时我哋真系需要对一个人有好大嘅坚忍，特别我哋所亲爱嘅人、屋企嘅人，好大嘅坚忍、好大嘅温柔，先至能够系帮助到佢能够信耶稣。呢个系信心嘅考验。求主俾我哋有咁嘅恩典，我哋同心低头，我哋祈祷。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将自己交托你嘅手中。你既然赐过俾我哋有讲说话嘅能力，就让我哋珍惜呢种嘅恩赐，我哋能够好好嘅运用，好好操练我哋自己，好似圣经刚才所教导我哋嘅，让我哋讲说话能够系发出能力，荣神益人，能够完全讨你嘅喜悦。我哋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